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君道谈到最后一个重点呢是审断，而最后这一段呢是景公问晏子。古代呢，离散百姓，然后丧失齐国的君主他常犯的常见的行为是什么那等于是说这一段呢是提醒君王呢能不能审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带领国家走上兴盛还是衰败对国家要审断自家庭也要审断其实这一些标准呢在家庭当中家庭也有国君呢家人有严君焉呢父母之谓也父母是带领着整个家庭他也要行为孩子的示范榜样建立起好的家道所以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呢先修其身那自己要先在德行当中下功夫了而审断呢是勘验自己的心行起心动念呢一言一行跟经典跟道德相不相应这个要看得清楚所以我们走在修行的路上要常常能勘验清楚自己真实的功夫在哪里所以老子说到呢知人则智知道别人呢了解别人是智慧呢自知则明我们要先有自知之明才有可能知人看得清楚人因为我们24小时呢跟自己在一起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要看别人呢就不容易了比方我们的内心呢有好恶有爱憎的话心有所好要不得其正我们没有发现我们的心念偏了那心偏了看什么人事物难免都有偏颇了那怎么知人怎么知事呢所以这个修身正心是治家治国重要的大根大本在这里了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呢也是审断我们自己立身处世有没有同样犯这一些习气进而赶紧去修正所以我们学习古人这些教诲重要的态度呢就是每一段呢自己我们是当机者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们假如在学这个君道的时候呢心里都想那是当国王的事情当天子的事情那可能受益就有限了好那我们来看当下呢晏子对曰了国贫而好大国家贫穷但好大喜功好虚荣好面子已经很贫穷了还常常挥霍 那铁定啊，这个国家的经济啊就会垮掉了，啊，所以同样的呢，一个家庭啊，决定也不能家贫而虚荣，好大喜功。而我们仔细观察呢，一个人呢、啊，很好虚荣啊，很会花钱呢、啊，都跟他小时候成长的习惯有关系。很多孩子呢，家里面呢小时候挺有钱啊，比方从商，哎，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家道啊衰落下来了，没有那么有钱了。可是呢，这些年轻人呢，二十几岁啊，他花习惯了啊，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所以当父母的人啊，长辈的人呢，经济宽裕的时候，还是不能让孩子奢侈乱花钱，不然呢会误了他的一生。谁能保证他一生呢都是有钱花富裕呢？而且只要小时候奢侈啊，福报铁定在他成年的时候一定花光的嘛。哦，所以小富从勤俭呢、啊，勤劳节俭呢、啊，他这一生的福才能保持下去了。哦，所以从这一句啊，我们看到不能虚荣啊。那父母要很敏锐啊，孩子的心形成的什么人生态度？所谓教也者，长善而就其师啊。那孩子都七岁八岁了，长了他什么善呢？就了他什么师呢？哦，而且人只要勤俭呢，他就懂得惜福啊，他就不张扬啊，所以这个俭呢、啊，就很多美德了啊。节俭的人呢、啊，他省下来钱，他可以去帮助别人呢，增长他的人啊，仁德之心啊。台湾陈树菊小姐，她是卖菜的哦，那一把菜才赚一点点钱呢，可是他一生捐了1000多万。哎，节俭的人有没有仁慈心啊？当然他父母要引导的对，他就有仁慈心了啊。他省下一些钱啊，父母适时的让他去了解民间疾苦啊，他就可以去帮助他们了。节俭呢、啊、假如变吝啬啊，就不好了，就不仁了。哦，节俭的人呢、啊，他不贪心，所以他有道义，不义的事啊，不能去贪。啊，节俭的人呢、啊，礼很恭敬，恭敬金钱呢、啊，节俭呢，再去侍奉他的父母，这个就是有礼了，懂事了。节俭又传给后代啊，他有智慧啊。勤俭为持家之本。但是我们现在冷静看哦，现在把勤俭交给孩子的比例高不高？哦，不高哦。那爱之不以道，所以害之也咯。所以爱假如没有智啊，没有悲智双运啊，想利益孩子，利益他人呢、啊，都不容易。好、哦，好，我们看这第一点呢、啊，就很提醒我们呢，不可贪名，啊、哦，不可虚荣。再来呢，智博而好专。您看所有的句子哈、哦，最后都回到修身跟修心上。智慧有限的还非常自专自大，这就是傲慢 起作用了。其实我们呢、啊，想想呢，孔老夫子是至圣先师啊，没有一丝一毫的傲慢，那我们有什么好傲慢的呢？哦，包含《三字经》讲的“习仲尼，思象陀”，才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呢，他会的夫子不会，向他请教。哦，所以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孔子讲这句话是他做到了，所以他是圣人啊，做到再说啊，是圣人。我们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啊，除非我们把傲慢放下了，不然这一句话还是知识而已了。哦，所以这些教诲啊，最重要的能入心啊，变成我们的心境啊，变成我们的态度，这句经文就利益了。哦，所以俗话讲的，读书贵在变化气质。这个傲慢真的转成谦卑了，气质一不一样？哦，你们怎么陷入沉思呢？哦，气质啊，铁定不一样。为什么？相由心生呢？而且啊，这一句话呢，我们在从我们自己的人生来省思啊，传统文化的教育啊，这两三代人比较缺乏。坦白讲呢，我们现在学都叫补习，有没有？啊，就是不足在补习了。那我们怎么可以学一些的，然后感觉态度好像比人家懂很多？哦，甚至于啊，问人家，哎，你学传统文化多久了？啊，半年。啊，半年哦。哦，我都学八年九年了。告诉大家，不能只看相上的东西啊，八年九年要有一句入心才受益啊。可是人家才学半年，你可能他是孔子的后代啊，人家家教很好啊，你不能看相啊。哦，而且真实的学问啊，是自卑而尊人啊，时时能尊重他人呢，这个才是学问呢。为什么会尊重人？因为他真正认知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一切人，一切灵性都有明德，都有本善，他都有圣贤人的明德啊，怎么不值得尊重呢？你说可是他有坏的习惯呢，那是习气呀，又不是真正的他的明德。那我们都学了，要用真实的去看人，不要用他的虚假啊，不要看着他的习气对他有成见，那变成我们迷了，着相了嘛，着在他的习气，看不到他的真心了嘛，那叫认假为真了嘛。哦，而韩愈先生又讲了一句话，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个术业，各行各业都有专门的功夫啊。厨师他厨艺很厉害啊，他是工匠啊，他雕刻啦，水电工，那些能力，我们假如没有涉略，没有深入，我们也不会啊。哦，所以每一个人体悟不同，每一个人的生活能力不同， 啊，他谋生活的专业能力也不同，包含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学习的君臣关系，啊，有没有说学传统文化的人就一定很清楚君臣关系？啊，诸位学长，我们这一段时间都是谈君道啊，从方方面面来了解一个为上位者，一个为领导者应该遵循的道德。看了以后觉得满身啊，过失啊，我自己都没做到。所以说不学不知道啊，学了吓一跳啊。哦，原来比起经典呢，俗话讲差的一万八千里。可是自己没有学这些经典呢，还自我感觉良好。哎，对啊，我对人也都挺笑脸的。可是那些伦常啊，自己不懂。哦，所以活到老学到老啊。啊，这个学问呢，其深无底啊，其广无边啊。而我们学传统文化，甚至啊，在跟人家分享授课，大众啊，看到我们很尊重呢，很恭维我们，而这个尊重啊，这个赞叹恭维啊，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这个色不迷人，人自迷啊！啊，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啊，赞叹不醉人呢、啊，自己也会这个感觉很舒服。哦，所以我们几次啊，跟大家有提到，啊，夫子讲的“训与之源”。能无乐乎？义之，你们都不配合一下。好，我算了一下呢，这一句话已经应该是第五次出现了啊，他还没达到二十一次啊。我要到二十一次的时候才会伤心难过。哦，你看那些肯定赞叹的话啊，听了很高兴啊，还想一想啊。我真的有这么好吗？哦，不然慢慢的，自己都错估自己啊，就审断不清楚自己的真实功夫在哪里。哦，大家都恭敬哦，恭敬到最后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什么都行，哦，管理也行，哦，做什么事都没问题。啊，只要有《弟子规》，有传统文化，万事 OK。不是的啊，术业有专攻啊，还有人生经验历练，那个是很宝贵的东西啊。理有顿悟啊，事要渐修啊。坦白讲，我们学经典的时候顿悟了没有？知道而已啦，有没有悟到？往往发生一些事情自己做错了啊，原来经典就要用在这个地方，那叫悟道。好，原来就是要这么用，下次用出来没有也不一定。这个悟道跟做道啊，它还有一段这个起起伏伏啊，进进退退的时候。哦，我最近啊一直在想一句话，叫学为学第一功夫，要降降得浮躁之气定。这个浮躁啊，是第一门功夫啊，要把它降服，要从急躁变成从容稳重。结果我这一个礼拜啊，好几次啊，都因为匆忙出状况。 哦，比方呢，便当盒啊没有锁紧，啊，结果拿起来往外走，吭，只拿了个盖子。啊，然后那个饭盒铿锵铿锵滚下去了，里面还装了点吃的东西，啊，什么叫狼藉？哦，我就知道了。哦，你看，匆忙之外啊，错上加错，暴殄天物，东西掉地上去很浪费啊。哦，那比方剪指甲。把那个指甲刀一拿出来，拿得太匆忙，那个指甲刀嘣掉到地上，那个指甲刀尖尖的咔，啊，木头的地板缺了一块。说每天发生的事情啊，提醒自己啊，习气在哪里啊？哦，突然感觉到满身过失习气。不知道在一天当中啊出现多少次啊，当然呢也不能气馁啊，不然今天呢可能就在棉被里哭啊，就不能跟大家见面了。我还是要信任自己啊，但是要更把功夫啊，自己要在每一个念头啊跟每一个当下当中啊，要定下心啊，要沉稳。当然这个功夫啊都是在我们行住坐卧当中啊，不可散乱啊，不可妄想太多，哎，一不专注了啊，事情就出来了。人要有定力，首先要培养随时随地很专注。大家现在专不专注啊？我们有没有听着听着哎，这个灵魂又到九霄云外去了，哦，所以您看哦，随时随地啊，都是道场啊，都是练功夫的地方，啊，所以《弟子规》句句当中啊，也都是在练人的定力哦，啊，不从容，立端正，缓接连，悟有声。啊，事勿忙。哦，你看这些都是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啊，培养出专注定力。哦，比方我们读经啊，读着读着很容易就出去了，专不专注？啊，哦，所以小朋友啊，从小就学，一字一字指清楚了，好，哦，那这个眼要到啊。心要到啊，这个就不容易啊，分神了。哦，好，所以人家恭维我们了，我们也要很清楚自己的问题啊，自己有几两重，自己的长，自己的短，自己经验的不足在哪里。哦，那赶紧好学的去请教，为什么？毕竟我们责任在身啊，赶紧有经验有能力才能把事情做圆满。假如我们有责任了又不好学啊，铁定会给这一份事业啊，这一件事情啊，添加很多的错误啊，很多的耽搁在里面了。哦，所以这个要好学好问啊，不可傲慢。不可呢，这个说去问人很没面子，所以修行啊，一定要把这个虚荣放下，把面子放下。我们再看下一句讲呢，上禅愚而见贤人，崇尚这些下属啊，谄媚巴结啊，或者敬谗言的风气，轻贱的。贤德之人啊，贤德的人正直啊，代表呢君王不肯听老实话呢，就疏远这些人了。出师表当中啊有一句很精辟的话啊，我们复习一下 轻贤臣，怨小人，指先汉之所以兴荣也。轻小人，怨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好，我们复习一下这个谏太宗十四书最精辟的一句话。哇，那这头大了，每个人觉得精辟的不同。我们看我们默契怎么样。结臣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你看哦，一个国家的兴跟衰，同一个君王，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一开始真诚啊，后来呢，哇，我是皇帝啦，我无所不能了，就傲慢了，傲慢到最后连亲生骨肉都跟他可能变成形同陌路了。好，大家看呢，这前面几句啊，我们复习看看，整个君道不可贪名，是吧？就这个自贪心啊。然后还有度谗邪，要度掉这些谗言啊。然后要尊贤啊，你看不可见贤人啊。你看这整段话其实差不多把我们所有君道里面的重点都含在里面了。我们都很佩服啊，古人的脑子是到底装了哪些东西啊，怎么一讲起话来什么重点全部都讲出来了。我们相信啊，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厚积这一些道德学问，然后自己又在家族又在人生当中啊去历练啊，去锻炼啊，所以这些理啊他都领纳在心中啊，都可以娓娓道来啊。诸位学长，请你明天去劝你的领导，你准备好了没有？讲的时候可不可以第一、第二、第三啊，讲得非常层次分明啊，然后让领导者听了很清晰，这也要练哦。有时候跟领导劝的时候会发抖，有没有？有时候讲不出话来。我就常发现呢，我们的同仁给我讲话都会发抖。后来我才知道呢，因为我太凶了。所以每一个现象都可以发觉自己的问题。所以这里提到的就要有非常的智慧去判断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谄愚之人，什么是圣贤之人哦。在《论语》当中啊，有一个感叹呢，有一个大臣他三次被启用啊，三次被罢官。他讲到呢，直道而事人呢，焉往而不三处？往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他提到因为身边的人劝他，那你可以到其他的国家去当官呢。他说到呢，我用正直忠正的这个为臣之道啊来侍奉国君呢，只要呢这国君不能听 正直之言，他好大喜功啊，他纵欲啊，那这个被三次罢黜是正常现象了，而且呢，以这样的直道啊，去其他的国家，也差照样会被罢黜的。只要没有真正的贤君在位，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了。所以大家看孔子一生，希望找到一个明君啊，能施展整个周礼的政治思想。后来夫子啊也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机缘。当然夫子一生呢，为天下苍生呢，纵使没有找到机会啊，上天也安排他老人家把道统啊传下来了，成为至圣先师。所以莫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是无私无我啊，那个精神呢，在天地之间呢会长存。而接着说到了，假如用歪曲的道理，甚至是谄曲的为臣的态度啊，来侍奉领导者，那我何必要离开我的父母之邦呢？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用枉道啦。可是我不愿这么做，不愿对不起良知啊，不愿对不起国家。好，所以这是忠诚的告白啊，这也是呢，让我们为君者、为领导者啊，不能呢，再让这么好的忠臣呢，伤心流泪了，这是很大的罪过了。接着呢，乐俭慢而轻百姓，就是喜欢傲慢，以傲慢为乐。然后啊，轻视老百姓，看不起老百姓。我们冷静看看呢，我们自己啊，有没有因为傲慢而高兴？比方我记得念书的时候啊，我这个问题就挺严重的，学的一点东西了啊，在同学面前展现。然后对方很羡慕，哎呦你会啊，然后我就说嘿嘿你不会，哎，你看那个态度就是乐俭慢啊，所以孔子提醒我们呢，这个人生的心态啊不能偏颇掉了。什么是真正有益的乐，什么是有害的乐，所谓益者三要啊，损者三要。什么是有益于人生的喜好呢？要节礼乐，要道人之善，要多贤友，这样的喜悦啊，这对人生的帮助非常大。一个人呢，时时呢叮咛自己，一言一行啊符合礼乐的教化啊，礼乐的这些经典的教诲，哇，那是时时都在道德当中啊。他觉得我今天没有放纵自己的习气啊，今天呢、对得起自己啊，对得起圣贤人的教诲，他很充实很快乐啊。大家有没有曾经有一天反省下来，都没有什么大过失的啊，都没有什么错误的，有没有？那个时候感觉怎么样？今天很下功夫，明天再接再厉。道人之善啊，没有嫉妒心，时时能见贤思齐，进而啊又希望更多人受益，把他的善行赶紧讲给别人听，让大家都来效仿。道人善即是善， 人知之欲失眠。好，诸位学长，您早上半天呢、有没有道过人之善？你遇到人有没有随喜赞叹谁的好？把它变成你的生活，你的习惯哦。再来是，有贤德的朋友啊，就非常欢喜。以文会友，损者山药。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多贤友啊，这个对我们现在修学非常重要，要有善友为依靠啊，互相提醒。我们其实是很希望能看到自己的问题，但是毕竟呢，我们的基础没有那么好，有时候真的看不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这时候就要善有为一了。损者山药，药交乐，把人家比下去的就很高兴，口气当中啊，都有傲慢的气息。药易游，这个易游就以这个游手好闲啊，到处走来走去啊，逛来逛去，他觉得很好玩，这就是很没有责任心，好自懒做了。要厌乐，厌乐就是喜欢大吃大喝，然后吃到三更半夜都不肯回去啊，有时候还喝得烂醉躺在马路旁边。假如是北方的天气哈，很多就冻死了呢。好，这些对德行啊都有很大的损伤。所以这里讲到的，我们这个好这个药啊，这个欢喜啊，嗜好啊，都一定要跟性德相应啊，不能这些嗜好都是跟习性相应，这个人生就很可能堕落的这个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啊。好，接着讲到了国无常法啊，国家没有固定的法律啊，民无经济啊，人民啊都没有行为的规范啊，其实啊这个都要靠国君下功夫啊，跟群臣好好的来做出国家的这些道德规范啊，这些法律，这宪法是国家的大法，你都没有做，甚至做了以后没有好好的教育百姓，那人民就不知所措了。我们看到这里，民无经济，这个经济就是做人的纲纪啊。结果历代中华民族啊，通通都有治理作业，老百姓很清楚怎么做人啊，怎么应对进退。结果这100年呢，从民国之后啊，就忘了做这一件大事。不治理作业啊，天下会乱啊。所以再过100年以后，人写历史啊，写我们这个时代叫什么事了、乱世啊，怎么做，什么首理都不知道。你看我们上一次教师的课程呢、好多老师啊都反映啊，小朋友5、6年级、初中1、2年级都交男女朋友。你看这个现象就是没有礼教啊。所以很多欲望啊就像那个洪水泛滥，他甚至他觉得很正常啊。 哇，我们从现在的社会现象再看回来老祖宗的智慧，再看回来周公的治理作业啊，那真的不得不佩服啊。现在这种局面，谁说能够扭转乾坤？古人几千年前就讲了，礼啊就好像提防啊，你没有制定礼乐了，那个人的欲望像洪水冲出去啊，想要再扭转呢、啊，难度真的太高。智慧表现在啊，防微杜渐呐、啊，高瞻远瞩啊，啊，当然还有一句成语啊，等着我们叫亡羊补牢啊。啊，反正任何时候呢，老祖宗都有好的教诲，让我们安住当下，尽心尽力去做就对了。啊，犹未晚矣。而且啊，真的是乱到谷底了。乱到谷底的时候啊，人心失智啊。啊，不希望社会继续乱下去的，人的那种善心良知啊，慢慢再提起来。因为苦到一定程度了，现在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所以没有别的，教学为先啊，得先明理才行啊。好，所以这个呢，用在我们自己的家庭跟团体当中啊，都要制定好的制度，好的规范，好的家规。我们不能学的传统文化，哎呀，人之初性本善呢、啊，啊，不用什么规定的了，大家都是很发心的嘛，有没有道理？听起来有道理，事实上没有道理。古人学问都比我们好，都要守礼了，我们的根基没他们好，讲话都太高了，不行。所以这里接着又讲了，好辩以为智啊，喜欢争辩呢、啊，哎，觉得是智慧。哦，苛民以为忠，这个苛虐百姓啊，他还当作啊，哎，是在考验百姓是不是忠诚啊。其实啊，君人臣忠啊。君不仁，怎么要求臣忠呢？啊，君仁呢、啊，臣忠，它是自然的感应了。其实这里啊，也很冷静一点呢，就是领导者啊，要体恤他人，体恤下属，而不是要求下属。要求啊，变苛刻了。啊，我们之前在讲反身。大家很熟悉的，万方有罪，罪在正宫，下属有问题，我还没有教好他。哦，你比方，哎，在团体当中遇到下属出状况，哦，哎，我们自己是直属上司，我们应该怎么回应？跟着一起批评，对呀、啊、对呀、啊，给我丢脸！哦，那这个人心就很寒哦。啊、哦，你比方我们小的时候，啊、哦，我们做错事了，啊、哦，这个爸爸妈妈过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自己没教好，啊，抱歉抱歉，还给人家赔礼道歉。我们是惭愧自己啊，哎，可是我看到现在的妈妈，孩子做不对了，人家在指正他骂他，这个妈妈过去的跟着那个人一起骂儿子，感觉舒不舒服？磁场对不对？哎，你们怎么没有反应呢？ 哦，所以您看哦，这个礼都是相通的哦，父子君臣师生这些关系都是相通的哦。啊，您看那个王琦老师讲了一个例子啊，当时候他的学生呢、啊、跟人家冲突了，跟别班冲突了啊，结果他请这个学生呢、啊、跟人家道歉，他学生不肯，最后王老师自己给人家道歉，有没有啊？哎，当下学生不肯呢、啊，他自己觉得啊，学生这么固执啊，自己也没教好啊，就给对方道歉了。哎，后来自己的学生回来就很惭愧了。哦，所以下属不对的啊发生了啊，领导者也要有承担啊，这个是我自己啊没有把他带好，没有教好，这是我的过失。哎，有担当的主管呢，底下的人有安全感。哪有孩子不犯错的呢？哪有员工什么都会都做得对的呢？铁定都会出现错误的时候。哦，所以古人为君者的这个胸怀啊，真的是啊，我们现在要做领导的话要效法。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呢、啊，啊，这要求自己多啊，啊，对人宽恕，哦，那可能又会遇到了。可是我跟他讲过了，他还错啊，哦，但还错了，还是先带回来再说啦，不要在那个当下要挣个。我有教过他了，真的，你叫他讲，我教过他了，教过三次了呢，他还不对啊，那有什么意思啦？讲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啊，然后你要再告诉他一句，你还没讲21次嘛？以责人之心责己，责寡过嘛；以恕己之心恕人，责全交嘛。人与人能够交心了吗？坦白讲，刚刚跟大家讲的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这一句就不要说我看过几次了，我光讲给别人听都超过21次了，所以呢，我的水平啊是低于平均值。哦，人家平均只是21次就要学会了，我已经超过21次了，还没学好。啊，所以越发觉自己的功夫啊，啊，越觉得不能去要求他人了。自己都没好到哪里，还常常要求人，啊，突然又接着另外想到一句常常讲给别人听的话，叫“公与论人者，察己必输”。啊，很擅长于看别人问题了，看自己呀都舒服掉了。为什么？精神都在看别人呢，当然就看不清楚自己了。好，好，好，好，所以这里科名以为忠啊，这是这心态啊都偏颇的比较严重了。所以人与人的相处，五伦的相处啊，应该是我们要求自己做，而不是要求对方做。啊，自己对不对啊，不是最重要的。啊，不是最重要的，首先自己要先做对。做对了才有要求别人的资格。那自己做不对做不好，要求人家怎么服得了？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啊，每一句话都有另外一面，叫不正己而求于人，则多怨。哦，夫子啊，曾经有一次刚好这个季康子请教他， 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让百姓呢恭敬忠诚，而且互相之间会规劝向善，能使老百姓达到这样的修养，该怎么做呢？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啊，感觉呢，有时候夫子在回答，好像有他心通啊。这句话一问，好像就了解对方的心态偏在哪里。我们看季康子为什么要问这个？老百姓应该对我恭敬啊，应该对我敬忠啊，他们应该要很懂事啊，怎么做？你看哦，他问这个方法如何做，但是假如他的心态不对了，那个方法也没用。我曾经有一次啊，刚好到一个企业去跟他们交流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管理思想。我还一开始我就请教他们啊，今天我们上的是管理的课程呢，请问大家，你一看到管理两个字，首先你想到了管谁？他们看我不像狡猾的样子啊，直接回答管员工啊。您看哦，心态偏了哦，那些方法会对吗？除法，你有好的方法，你没有善心是用不出来的，甚至越用越偏都有可能了。孔子在《论语》里讲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啊。都想到这些方法规定，假如没想到自己先以身作则，那这些方法也没有用的。大家冷静看呢，很多人花管理的钱花的多不多？多的不得了啊！好，人是很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的。那你看，花那么多钱没有受益啊。最近我们课程当中也跟大家有提到啊，日本经营之圣呢，稻盛和夫先生啊，他今年应该是79岁啊，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呢，让日本航空从破产变成同业营业额最高啊，盈余多少呢？1500亿。日元左右，这个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其实他的一言一行啊，都跟夫子讲的这些是相应的，他是无私的，他去接管日航为了什么？为了他们日本的民主，这个是代表日本的一个企业，不能让他倒下来，爱国爱民主。而且去了以后告诉大家啊，他跟鸠山首相讲到呢，我可以答应你去做这件事，但是我不拿一分钱，无私无我，尽心尽力。而且老人家常常提到啊，人生有六项要精进的地方。其中啊，第一点就强调以身作则了。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了。接着提到了要谦卑啊，不要傲慢。我们刚刚念那一句谏太宗14书，您看这都是相应，都是接受啊古圣先贤的教诲。接着呢，天天反省。像我们君道讲的反身啊，每天发现问题啊，修正问题，则得日进，过日少。 老人家还提到活着就应该感恩，这个话很有道理啊。我们每一天一日之所需啊，一天生活的需要，多少人的照顾跟成就呢？活着就应该感谢。第五点也是老人家常常他写了一本书呢，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写给年轻人看的，都介绍他们一定要读一本书，叫《了凡四训》，改造命运的方法，就是要积善行，施利他，念念想着利益他人，利益国家社会，施利他，利他，自私自利就慢慢放下了，灵性就提升了。人生最有价值的就是自己的灵性不断提升然后尽心尽力帮助了身边的人，这是真正的自利利他的人生呢。再来呢，就放下感性的烦恼，消极啊，悲观啊，情绪化啊，时时要能调整自己的心境积极乐观进取。其实我们看人生很多时间都耗在自我的折磨上不信任自己了啦，退缩了，懊恼了或者是情绪化了，脾气上来了，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了这个是放下这些感性的烦恼这是日本四个经营之圣呢，唯一还在这个世间的智者。目前我了解到呢，光是中国大陆的大企业有7000个企业家跟他学习，7000呢，而且我相信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倍增。所以看到这里啊，觉得世界有没有希望？哇，这个真的是商业界的圣贤呢，商业界的佛菩萨在给我们表演呢，各行各业都有圣贤哦。哦，好，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夫子。在面对季康子的问题了解到他的心态呢，可以提醒他对症下药他是要求别人要转到要求自己上面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夫子接着讲到呢，临之以庄则敬，君王你面对老百姓的时候非常庄重非常有为君者的威仪，他自然恭敬你，因为你有品德你有礼节为人父母者在家里很随便慢慢的孩子对你恭敬就起不来。现在80几岁的老人家老奶奶，您注意去观察他们在家里您看那个穿的多端庄让人一看到他就肃然起敬，那个就展现女子之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哇，你看哦，80几岁这么端庄然后20几岁邋邋遢遢你看那个剁得很快呢，没有教不行哦。所以女人为天下太平之源，假如这女子最后在家都是这么随便，她下一代怎么教？就教女儿比教儿子还重要呢。你们不要光笑 哎，有孝的可能就是有女儿的。哦，得要为国家民族好好培养女儿。哦，好。比方说，你今天很尊重一个人，啊，突然有一天呢，你在路上，啊，在公共场合，看到他穿着短裤，穿着拖鞋，看到吓一跳哦，对他的感觉有没有产生化学变化？有没有？那很自然的嘛。对呀，你穿着不恭敬呢，人家一看呢，那对你的恭敬当然会有变化了。啊，所有人都一样。啊，孝慈则忠。你要教老百姓孝顺，而且你自己要仁慈对他们，自然他们就能忠诚嘛。这都是从根本上去提醒他。您看呢，夫子这些话都是讲到根本，那是非常正直的话。真正有心想改过的人就能听进去了。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个善良的风俗啊，还得要领导者带头啊，把好的榜样立起来，举善。好，在整个大陆啊，年年现在都有道德模范，那个对整个社会的风气影响非常大。哦，我们之前看到好几个例子，啊，有一个男士为了爱护这个云南的滇池啊，几十年如一日啊，他觉得那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养育我，不能让人家破坏，啊，所以他好几次都被那些破坏整个大自然的人打得鼻青脸肿呢，但他还是依然坚守这个滇池母亲。啊，最后也是被选为道德模范呢，保护这个滇池，保护到他的钱财都用光了呢。哦，好，还有一个男子，啊，刚好跟一个女子啊谈对象，结果两个人感情算不错，但是还没谈婚论嫁，结果那个女子啊出车祸。从此呢，就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哦，诸位学长，你会怎么做？啊，这个男子呢，就一直照顾这个女子哦，照顾到呢，后来他年龄二三十岁太大了，家里一直催他结婚呢。最后他开出来的条件是呢，我娶的那个人呢，要跟我一起照顾我这个女朋友。后来真的有人嫁给他了。哇，那这个女的挺有智慧的。为什么？这个男的有情义嘛。这个女的都半身不遂了，他还对她这么有情义。那这个人的人格很好啊。啊，结果后来照顾了二十多年呢，现在是什么？是这个男的的女儿认他做干妈，已经第二代继续照顾这个女子了。哦，所以看到这些事例都令人动容啊，佩服啊。哦，所以这些榜样都竖起来。哦，包含我们看那个天下父母，哦，有一个女士啊，好像是在山西太原。啊，有一天，他是做可能做小生意的，啊，看到几个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啊，没有地方去啊，肚子很饿啊，看他们很可怜，煮个东西给他们吃，结果煮完以后啊，吃完了他们不走了，叫他妈，啊，才了解这些孩子犯罪了，从监狱出来啊，社会不接纳他，后来他就把这几个人收了当儿子了。最后一收啊，我不知道他现在多少了， 2年前我看的时候好像是收了160几个。啊，其中有一个啊比他大1岁，还是叫他妈。啊，他说有一次那个人来的时候啊就低着头，一进来就妈就叫了。啊，他说你先起来姐，结果一起来吓一跳，哎，你比我大，叫姐就好，不要叫妈。哦，结果你看呢，那个上了年纪的人说不行，一定要叫妈，叫妈感觉才心才安。其实这些犯罪的人都是可怜的人啊，坦白讲都是缺乏爱的人。他真的遇到一个这么无私的人呢，这么有爱心的人，能把他的善良唤醒啊。我们在看那个天下父母的时候，看到那些犯罪的人啊，一谈到这位女士对他们的好啊，你看讲的那个眼泪都是出来的。哦，没有血缘关系居然这么亲，那还是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啊，感化了数以百计的人。看到这个例子啊，我们在学校教书的啊，在做老师的啊，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人家又没有经过师范学院培养，教的全部都是社会当中犯过罪的人呢，面对的那种境界比我们不知道难多少倍，人家做的这么欢欢喜喜啊，这么无怨无悔，我们还每天苦水一大堆哦。哦，所以有时候真的得比于上则知耻啊。哦，你看看到这些道德模范啊，羞耻心就起来了。哦，不抱怨了，向他们看起，举善而教不能。面对弱势的啊，面对没有能力的，尽力帮他们。这样人就有爱心啊，劝善归过的风气就起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他们的德政当中呢，一定都有呢先照顾谁，社会当中最苦的人，叫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您看了吗？礼运大同篇不是理论哦，那是记载我们古圣先王真正做到的政治理想，他做到了，把它记载下来的。好，所以这里也是反思啊，领导者呢是体恤啊，是照顾，是教导啊，而不是要求，更不是苛刻哈。接着呢，刘勉而忘国。啊，这个刘勉呢，就是沉溺在酒色玩乐当中啊，而没有治国。哦，那这个国家铁定就乱掉了哈。好兵而忘民，喜好武动武啊，那老百姓死伤惨重啊，都没有去体恤。啊，所以古代用兵啊，都是最慎之又慎的事才对的。啊，这穷兵黩武啊，没有爱心呢。啊，粟于罪诸。啊，这个粟啊，就是非常严格的用一些刑罚判罪啊，来杀害老百姓了。而慢于庆赏，很怠慢于啊，给臣子给百姓奖励肯定，啊，很会罚呢，都不去鼓励行，不去奖赏，啊，乐人之哀啊，利人之害，啊，这个把别人的哀伤啊，反而自己还自得其乐，啊，虐待人呢，伤害人，他还觉得很好玩，利人之害就是靠损害别人呢，谋取自己的利益了，这个就是民脂民膏，就这样去贪婪挥霍去了。 其实我们冷静哦，这一切从心地上啊，很可能孩子假如不教导啊，会是这个样子哦。我们从小没有教导孩子爱护动物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小孩子在折磨那个动物的时候，然后非常高兴？他折磨动物会很高兴哦，那是一个生命哦。有没有可能长大以后折磨人很高兴？就有可能了。所以长他的仁慈心啊，太重要了啊，长他的廉洁心啊。您看《弟子规》讲，句句都是从小长那个重要的善行啊。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就不贪，不占为己有，啊，这个是养他的廉洁哦。接着讲呢，德不足以怀人，啊，他的德行啊不好，没有办法呢让人民佩服啊，没有办法安抚百姓的心。政不足以匡民，啊，他的政令啊太苛刻啊。啊，没有办法呢教导百姓，因为百姓就不认同他的苛刻了。啊，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想到啊，夫子在孔子家语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叫苛政猛于虎。就他政治太苛刻了，老百姓啊不愿意待在自己的国家呢，啊，跑到这个深山野岭啊，结果丈夫啊，也儿子啊，都被老虎给吃了，都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暴政之下了，苛政猛于虎了。所以在治理国家呢，要感受到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在一个团体当中啊，员工他的身心状况啊，也要体恤。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工作啊，这都是人生宝贵的缘分啊，应该惜缘啊，应该去成就爱护彼此啊。赏不足以劝善，这个赏赐啊没有办法鼓舞人民行善，因为他都很怠慢嘛，好的行为他也没有马上去表扬。你看传播媒体啊，他假如今天一个人的善行马上给他宣扬出来，哎，整个社会风气改善很快呢。我们提到台湾的陈树菊女士，她的经历被报道出来，台湾小额捐款呢快速增加，都跟她效法。我们的经济都比他好啊，人家尽心尽力行善，我们都没有想到要行善啊，他是生惭愧心的。好，刑不足以防非啊，刑罚不足以防范违法的行为，老百姓也不愿意遵守法律了啊，因为你上位者上梁不正呢，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心悦诚服的来遵守了，啊，此亡国之行也啊，这个就是种种让国家灭亡的行为。接着点出来呀，今明文公令如寇丑，此古之离其民，允其国，常行也。现在老百姓听到这个公啊，是公家的规定法令啊，这个公呢也可以当呢指警公啊，只要君上你现在讲出来的法令啊，老百姓一听啊就当敌人一样仇人一样对待了。那等于是也是提醒齐景公啊，很国家很危险啊，随时都有灭亡的可能哦。 哦，所以使古之离其名，允其国常行也。其实很多时代啊，当要灭国的时候，国君浑然不知，宫殿里面还歌舞升平，所以这个人能不能自我审断，甚至于这个判断当中还用到贤臣，不然到时候啊，这些佞臣都一手遮天啊，他完全没有知觉，哦，那国家就危亡了。好，我们来看一段故事啊，在第九册啊，1112页。这个故事也是提到一个领导者啊，他国家都即将灭亡了，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还要责怪别人。中行寅将亡，这个中行氏啊，这一个卿大夫的家族在晋国，后来是被韩赵魏智啊给灭掉了。韩赵魏三家分秦啊，分晋啊，我们之前刚好讲才德论的时候啊，有提到这个家族啊，即将要灭亡了。乃召其大柱，这个大柱啊，就是每一次管祭祀的那个官员。然后呢，而欲加罪焉。你看我的这个国家呢就要灭掉了，每一年都叫你好好的祭祀，怎么会招来灭亡呢？哦，那你的罪过很大了，要加罪于他。曰，接着跟他讲，只为我助，我派你来做这些祭祀啊，牺牲不肥则也，且斋戒不敬也，使国亡何也？哦，您看哦，这个把自己的国家都搞得快垮了哈，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啊，不觉得还很强势哦？对这个祭祀的人说：“我请教你啊，我每一次祭祀的时候用的那些祭品，难道？”不肥泽吗？不丰富吗？而且每一次要祭祀的时候，我都是斋戒啊，不喝酒，不吃肉啊，跟妻子都分房睡啊，这么恭敬来祭祀了，怎么你帮我祭到最后，国家还要走向灭亡呢？哦，讲到这里，我们想到林则徐先生说的。父母不孝啊，奉神无义啊，所作跟神明的教诲都违背了，怎么可能会得到保佑呢？结果祝简对曰，这个做祭祀的官员呢，名简啊，他祝简呢，对他说了，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这个中行穆子就是中行衍的父亲，就是这个国家的先君已经去世了，皮车十胜，不忧其薄也，忧得意之不足也。当时候呢，这个皮车就是战车，国家的兵车啊，才十台而已，可是先君呢，并没有担忧兵车不多，反而是担忧自己的积的得意不够。可是啊，今主君有革车，这个革也是兵车，革车百胜，现在的车啊 是本来先君时候不知道超过多少倍了。而您呢，不忧得意之薄，不怕自己得意不够啊，为患车之不足也，就怕兵车不够逞强斗胜。夫传车势则复练后，大家有看到哈？有找到吗？有了哈。他这些兵车啊、船啊，就是他自己啊、个人用的一些物品啊，都要装饰得很华丽，所以老百姓的赋税啊就非常的沉重，所以赋税后则民怨谤足矣啊，压得老百姓没法活了，当然老百姓的怨恨、毁谤、诅咒啊。就会产生了。且君国以为助有益于国乎，则主义将为损事亡矣。假如国君你觉得呢，这个祈祷祝福啊是有帮助于国家的，那同样的道理啊，一国人的诅咒哦也会影响这个国家的磁场很不好。大家有没有去过杀猪的地方？磁场好不好？你人心呢、还有这个整个灵性呢、它的思想都会形成磁场了。所以把老百姓搞得没法活了，每个人那种抱怨呢，就形成整个国家的磁场了。接着这句话很经典呢，他说：“一人助之啊，一国主之啊。”我才一个人在那里祈祷，抵不过一国的人的诅咒啊！一助不胜万主，国王不亦宜乎啊？那这个国家亡啊，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也不是意外的啦。助其以何罪啊？那我有什么罪呢？结果听完呢，中行子乃欠惭，乃惭愧的惭哈。他听了之后啊，人家讲的很有道理啊，生惭愧心了。当然我看到这里啊，也会想呢去跟这个太柱讲一下啊，大柱啊，这一段话哦早一点讲好一点，是吧？灭快灭了才讲哦，有点劝得稍微晚一点哦。当然呢，这个领导者也有关系了，面对因为这些这么严重的情况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他也没有主动去请教这些大臣。以前的臣子啊，都是饱读诗书，都很有判断能力的，主要是他肯不肯请教了。好，这一个故事啊，让我们看到了，让老百姓埋怨呢，这个也是允其国之常行也。那假如我们带一个企业、带一个团体，底下的人假如都很有怨气啊，那这个企业团体可能维持不久了。好，所以看不到的磁场啊、人心啊，往往是成败的关键呢、得要静下心来去体恤、去理解，才能看得清楚了。那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啊， 努力一点，我们今天看能不能把这个成道，我们把它跟大家分享完。好，谢谢大家。